欢迎收听行销诊疗室。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智强的行销诊疗室。那这个礼拜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的特别哈，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前几集节目里面就会出现这么有挑战性的来宾。这样，好，这个来宾他的行业非常的特别哦，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布袋戏的团长，这样。不过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团长。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在做一个这个行销还是工程人员哦。我们也是认识非常多年，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在做布袋戏，这样。所以我根本也不晓得他家里面有这个布袋戏的渊源哦。是后来才看到他回到老家，哎，突然继承了家业哦。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这个就特别想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刚好他也有一些行销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这个光心阁正午雄金光布袋戏的团长林鸿宪。Hello， 鸿宪。
Hello， 大家好。
打声招呼。
是我，大家好，我是光心阁掌中剧团的团长，叫做艺名叫做郑成龙，那本名叫做林鸿宪。
哦，好，光这个名字就很特别了。为什么会有本名又艺名这样？
其实这个是有渊源啊，因为其实台湾早期在日本日治时代的时候啊，那有一些老辈哈，因为都有一些像我们家就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本姓林啊，那本姓郑，然后被姓林的家族来继承他们的家业，那为了又不失本宗，所以就变成林郑两个复姓。可是到了国民党进来之后，就觉得说百家姓里面没有林郑这个姓，而在身份证上面要二择一啊。那我们就当初的祖先就觉得拿了人家的财产，我们就必须遵循别人的继承，所以我们就留下林这个姓在身份证上面。啊，我们郑呢就还是保留。啊，因为我父亲叫做郑武雄，他的艺名叫郑武雄。那也是保留这个郑这个字，然后我的名字呢，现在的艺名是我父亲在还没离开之前帮我取的。
哦，所以这个你们都有一个艺名，都是姓郑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哦，好，那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光心阁，而且你可以稍微说一下你这个回去接这个布袋戏这个剧团的一个渊源。好
好啊，
因为真的很特别啦，很少人是这个中年才会去接的。
好，是，其实我们的剧团哦已经成立有60周年，就是在今年刚好整一甲子，那是我父亲开始创立。那我们布袋戏哦，有其实从传统就是小科，你看那个布袋戏有小小科，那个叫传统哦，那慢慢它有一些演进的过程。那我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富商业性质，我们当时都是在戏院啊售票演出，那就这样子，我爸在戏院里面售票演出演的戏叫做金光戏，就这样卖了30年。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境不一样了嘛，所以就慢慢消失。那我会接哈，其实我之前大概待了做了快将近30年的资讯人，在公司里面确实就是掌管资讯部门的。那后来其实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嘛，就离开，突然间离开我们。那我会去整理他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发现他写了3000多集的剧本啊，语音的资料，因为语音是比较珍贵的，因为30-40年前就留完整的语音，大概留了有500集，一集大概2个小时，就这样子这么多数量的资产。我要整理他的时候觉得好累，然后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那我就又去念研究所，我有念了一个民俗艺术的研究所。那念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整理这些玩最多也只不过是把它放在图书馆然后博物馆等等这些典藏，它是没有活起来的感觉。他就想说，如果是这样，我必须让这个资产活化，所以就想说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跳下来演出。那其实我爸剧本哦，他是用简写的方式，应该只有我看得懂，所以我觉得自己负有这样子的使命。那在5年前哦，我就毅然决然把 公司企业的工作就全部停掉，全心投入在这个传统布袋戏的演出啊。那其实这是需要很大的决心。那从一个以前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会拿布袋戏，会演布袋戏，可是布袋戏其实它最难的一关就是怎么样当主演，因为布袋戏的主演是生旦净末丑，所有的角色都由一个主演来担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门槛啊。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啊，后来我也因为想说，好吧，我们就勤练。就跟我老婆呢，就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揣摩这件事情。那这两三年呢，当然也拿到很多政府的补助，可以让我们有发挥的空间呢。就这样子一路走到现在。
嗯，哎，这个其实大嫂也很不容易，她也愿意支持你，她没有觉得说，哇，你这个好好的资讯人不做，要跑来这个接手这个，对啊，她应该也会有点担心吧。
因为其实
他就是很支持你，
到现在都还是很担心，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是收入比较不稳定的啊。那我们当然就是还好是之前三十年的累积有一些积蓄可以使用，但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因为我爸爸他们三十年都在戏院售票演出是可以支撑的，可是到了现代哈。那所谓的售票就只有一个地方叫做剧场，那我们就是在努力哈，怎么样让这个戏在它的商业性，以前就有商业性，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我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就是买票来剧场看戏，这个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
嗯，好，这已经这个红线已经讲出他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了，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因为他们原本在戏院，是不是？
对，以前就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台北，台北万华有一个家乐戏院，我爸爸在那边演了七八年。哦，那再来就是三重有一个以前早期有一个天荣戏院，哦，就是这几个戏院是台北的。那全省的戏院，我爸爸大概演了大概五六十家。所以他是票房的当时的票房保证啦。
嗯嗯。
那慢慢的其实我们开始有电视电影的冲击之后啊，人的那个欲望跟吸收新的娱乐的部分就越来越强。那当然这布袋戏就会慢慢弱势掉啊。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啊不只是布袋戏啦，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传统民俗技艺的转型，我觉得也都是一个可以一起来讨论的话题。
嗯，
因为这些记忆都很宝贵很珍贵，但是怎么样让它可以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不是只是说有人可以传承就好了，那个传承的人也要有口饭吃才行。
是啊，
不然他光会这个，他如果他没办法维生的话，他也是没办法这个长久下去的齁。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来聊一下齁，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转型到现在齁，那现在如果要到一般的剧场来演的话齁，因为现在这个剧场的话就是当然是要卖门票
齁，
但是大家不要说你们啦，可能一般的舞台剧都已经有点辛苦了，
对
齁，更何况是这个布袋戏这样齁，那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是停留在这个是不是像野台戏那样去看的，哦，真正跑到这个剧院去看的人似乎可能还没那么多这样，尤其是北部，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少听过哪边有这个布袋戏公演这样，哦，对，所以我相信这个的确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不是不能演，是演了有没有人会花钱想来看，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哦，好，那针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啦，因为当然你们已经这个研究了五年齁，你们一定会已经很多东西都有想过齁。不过我就从一个比较这个外面的人的局外人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齁，可能我们就可以交流一下这样齁。那我觉得呢，做任何的行销的时候啊齁，最重要的就是决定我们的受众目标受众到底是谁，这样。所以其实你们应该要去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从 观众手上收到钱，到底是哪些人会付钱来看这个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去想的。哦，譬如说你如果是针对这个小朋友，针对年轻人，针对这个中年人，针对老年人，这个族群通通都是不一样。
是，
对，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目标族群是谁？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去想的。这样，那以前跟现在也可能不一样哦。以前有以前那时候背景，好，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台湾还有在看布袋戏的，他到底是哪一个年龄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调查？就是他似乎可能不是那个年纪最小的，哦，可能也不是老的，这样，他说不定是介于可能这个20岁到40岁中间的，有一群人是布袋戏的很始终的分子，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会有兴趣，但是可能是比较少数，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针对我们要对我们有兴趣的人去做行销嘛，让他知道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让更多人对我们有兴趣，这样。
是是 是、
欸。你只要这两个有做到的话，他就有可能会有机会，这样。哦，所以不晓得你刚刚有这个有想过，就是说你们的目标对象会设定在哪里吗？
我想讲一下我们的现况齁。
好，
因为老师刚刚提到的都是重点。那我们现在布袋戏就因为要去做年龄层的区分的时候，把戏齁分得比较细了。有所谓的儿童戏，然后也有所谓的传统戏。传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小小偶。那儿童戏就会很多的变化，它是针对儿童去设计的。那我们是停留在所谓的金光戏的这个元素。那很多人可能我要讲一下金光戏。金光戏其实它就像漫威。因为它的产出的年份，漫威其实漫画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在1940年左右。那金光布袋戏的产出时间也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漫威讲的是英雄，其实我们金光戏讲的是大侠。那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锄强扶弱嘛。哦，就是在很多的奇幻故事里面，然后他们可能像漫威朱之文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技能，可是在我们布袋戏里面也是有，每一个人物都有他自己专属的武功，都是惊天骇地的这种武功。所以他，我觉得他是有比较相近的，这个叫做我稍微这样用这样的形容，让大家比较了解金光戏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去分众。但是以过去到现在哈，只有金光戏，它可以从你只要听得懂话开始的年纪，到100岁他都可以接受。这是实验过，就是说，哎，你的观众群里面哪些观众是可以待得住的？那像儿童戏它就不一定，因为它专属给儿童，就是变成它是专为儿童去设计的。那传统戏呢更不用讲，它就会停留比较学术或者是比较老一辈的人喜欢听戏，那个叫做听曲啊听戏啊这种年龄层。那当然也有年轻人，可是他可能会觉得它是一种传统，它是值得被保存的艺术的角度在看。那刚刚讲的这些，除了儿童剧它有慢慢的一个商业性质存在，那目前我们布袋戏界所有的剧团都在拼儿童戏，因为现在儿童戏最赚钱。
嗯，哦，
那金光戏其实我就是为什么一直停留在这边，因为我希望现在看到漫威的他们的成长，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创造一个台湾属于台湾的漫威。因为漫威你看它其实也没有分年龄层分得很严重啊。你有的老人家看了也会被吸引，然后你年轻人那更不用讲，因为太炫了一定会被他吸住。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努力做这一块。进入到剧场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把现代人喜欢的这种剧场的细致度，包含我们在灯光上面的运用，我们就会比较倾向于像现代剧的他们的运用，有情境式的灯光啊，甚至我们动用多媒体啊，现在也有所谓的光雕，整个用投影的方式去当背景等等。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尝试，可是我必须说一件最大的问题是，布袋戏是分众，就是喜欢布袋戏的很喜欢， 那不喜欢布袋戏，甚至他就是不懂也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他也没有动力让他可以来接受我们，来了解我们。接受是 OK， 因为其实我近年几年来有一些年轻人看我们的戏，特别是剧场的戏，他们看完都会觉得很讶异，哦，原来现在的布袋戏跟我们在路边野台看到的戏是完全不一样，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比较精化的部分，可是我怎么告诉人家我们已经变到这个样子了？我现在这个点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在尝试的。
嗯，也就是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儿童剧的部分你们虽然也有，可是或许它不会是你们现在主打的部分，你们还是希望在这个金光，
对，
金光剧这部分啊，哦，可以多琢磨一下这样。好，哦，而且你们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改良创新，哦，希望说这个年轻朋友他们如果有看过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喜欢这样。哦，问题就是在你刚刚说的，可能他们连接触都不想接触，就是可能喜欢的就是固定那一群人，哦，不喜欢的人，应该也不是说不喜欢，是根本可能没接触的人就是没接触，也不会特别想去接触这样。欸，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个市场把它打开来。
对，
有点这样的味道。
之前有尝试过，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行销，因为我自己资讯人，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网络的传染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在去年有做了一个疫情期间的一个小短片，大概三分钟，哎，我很讶异，三天120,000人点阅，那这个成绩其实我就有一点吓到，因为我们吸收到的一定是隐藏观众，因为你一个剧团要让这么多人熟知是不大可能，所以他的透过网络的宣传是很吓人，所以就因为这个点呢，我也开始琢磨怎么样去做一个频道，来尝试性的去推广我们的布袋戏。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就会开始去做一些时事的了解，然后把时事的元素加进去，当成一个笑料来跟观众，让观众看了有一点开心，然后又可以抒发他们一些感觉。但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尝试啊，不然之前有20几万，那也只有一支，我后来拍了几支，最多也是2-3千啊，我就觉得说啊，还是需要可能有什么方向让我们去努力啦。
嗯，你刚提到 YouTube 频道齁，这的确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向哦，因为我刚刚有就是我有上去看一下，就是在 YouTube 里面搜寻布袋戏，哦，那你应该有发现就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布袋戏频道这样，
是，
然后他们的订阅数其实也不少，
对，哦，
然后每一支影片的观看次数也不少，但是他们的这个影片，因为我坦白说我有要上网去找你的频道，没有找到在哪里这样，对，还来不及问你这样，但是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看他们的这个布袋戏完全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重金打造的，
哦，
那个已经不是这个一般人做，他就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下了重本去做每一集的这个节目，真的是做一个电视剧那样子一个规模，但是他的成效也不错，哦，所以我猜想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你看哦，不管是你刚刚说你自己做那一支影片，或者是现在这些布袋戏频道。其实它的订阅数和收看数也不少，欸，
哦，
所以表示整个台湾真的对布袋戏有兴趣的人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群人，好歹也有个这个几十万，说不定还有个这个上百万都有可能，哦，只是这群人到底在哪里这样，
就是我们的隐藏观众其实我觉得很多啦，就是他们未被开发
对，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如果这个真的也是想好好的进一个 YouTube 频道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可以去做。好，哦，那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这个要很偶然性的才会有一个大爆量，哦，但是你如果持续的放上去，哦，我觉得它一定会慢慢的这些观众也会搜寻到。只是你们在经营 YouTube 上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些小细节要特别注意，包括你们的影片的一些关键字的设定。哦，像我去搜寻的时候就没找到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频道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们频道就写，我就写那个光心阁啊。
因为我搜寻不到，真的。啊、嗯哦，好，那没关系。那可是一般人也可能也不会搜寻光心阁，他或许会搜寻布袋戏这样。对，那或者还有其他的关键字，就是你的这个频道的一些关键字，第一个要设定好，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你要保持一个这个固定的更新，就是你要把这个频道当作是一个节目，就像我现在在录 podcast 的一样，好，我就是每个礼拜录一集嘛，好，那你们也要把它当作是就像您父亲之前那样，哦，每个礼拜可能就要升一集，他可能是每天。要生一集节目出来，这样你们也是一样啊。你们可能就不用到每天啦，因为还可能还要做后制或什么。你可能就是至少一个礼拜，哦，可以生出一支到两支的影片，然后这个剧情可能是可以衔接的，
对对对，
让大家就像是看，会养成这个收看的习惯哦。毕竟它上架是不用钱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将来慢慢的成长，就是一个你们比较重要的自媒体。
好，
你就有真的会有机会累积到那些那个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些潜在的客户哦，因为他看当如果他真的是很爱布袋戏，他看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可能一个礼拜二十分钟一下就结束了，他就还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频道。那 YouTube 就是这样，你只要有看过一个类似的，他就会推荐给你其他相关的这个影片。哦，所以你们只要做的够多，就一定会被看到。
嗯，
那当然内容的部分怎么去把它更精致化，这个是你们自己要去思考的。哦，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的这个时间跟预算去做这件事。哦，就是我觉得，但是你至少可以做到，就是持之以恒的更新，然后内容是要有一个主轴的，而不是今天想放什么，下礼拜又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这样就比较可惜。哦，最好是让大家有，你可以穿插的。譬如说呢，假设你一个礼拜更新两次，有一次就是固定的，就是有一个单元，哦，它的人物都是有衔接的，哦，
我是
那你可以呼应时事。
我是之前有就干脆用了一个频道名称，叫做那些大侠们，就是这个节目的名称，那不是整个频道名称，就是节目的名称，叫做那些大侠们。其实概念就是，我一直希望说，因为我们是大侠嘛，然后就想把这些大侠的日常生活，就是戏里戏外的不一样，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戏里面他是很正经八百这些，可是在戏外可能那就跟一般的演员一样，会出到社会他也会遇到病毒啊，他出门也会遇到这些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他的面对是怎么，这样子就少小小的短片去跟观众更接地气啊。哦，所以就是当初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做了大概两三集，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把它停下来。
对，这个永远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因为你可能会没有时间哦。
对，
所以这个要想一下，就是怎么让它。我觉得那个主题很好啊，但是要想怎么就可以持之以恒。哦，它是你可能一做就要做一年，
对，
如果每个礼拜一集的这样的方式。哦，它是一个不是有空的时候才去玩一玩的东西，而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你们的一个途径。哦，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就要更想要谁来做。哦，譬如说可能这个你的儿子其实传承的也还不错啊，这样说不定他就可以来做这个。
他很喜欢布袋戏，其实我在接下这个团队的以其中一个要诀也是因为要素，也是因为我儿子从小他两岁就开始玩布袋戏，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是很喜欢。那我看到孩子的这个喜欢，就会让我知道说，因为他喜欢阿公的东西，可是阿公的东西他不懂，那唯一懂的又是我，所以我必须当中间的这个桥梁。所以这几年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我都是让自己带着他，然后走过我走的路，甚至我去。像我们昨天才去一个大案子，就一个政府的征选案，然后我们必须去做被评委的那个质问，说我们怎么样去做等等这些，其实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带着他，让他旁听，知道他的爸爸现在面临的东西是哪些事情，我就是等于都是在带着他做了，这是也是真正的传承，就是也不是要多说，就是让他多看。
对啊，我看很多表演他也都会参与嘛。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哈、哦。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因为年轻人毕竟对这个三 C 用品还是比较熟悉一点，也会比较有兴趣。
等到我儿子，我还曾经用哦，他的那个点阅率比我高。我在那个 FB 上面做直播，然后是他当主演，就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他自己口白去诠释生旦净末丑，然后自己超偶，自己主演，然后不管演得好不好，可是我发现大家对这样子的信息是好奇的，所以他的流那个点那个进来的人数是真的还蛮不错，就是上千这样。
没错，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卖点了。哦，就是这个，说不定你的儿子他才是一个，这个最吸引人的一个点，也有可能哦，他是一个亮点这样哦，所以其实你就干脆以他为一个这个主角，然后成立一个这个 YouTube 频道哦，然后由他，你就让他自己去规划，自己去发想这个频道，但是你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频道每个礼拜都要更新一次这样。
嗯，
对，然后看他要做什么，哦，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赋予他这个使命，甚至你可以跟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 YouTube 频道如果有赚钱，有广告收益，广告收益就归他这样。对啊，
不过我因为
做的也会有动力这样。
哦，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直播，所以我的那个 YouTube 的点阅就破千，也是来自于他这个运作啦。哎，是我们现在是1100嘛。
对啊对啊，齁，你看他这个如果有达到一定的订阅数，齁，然后一定的观看时数，你们 YouTube 以后也是可以有一些广告收益啦，齁，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齁，你的儿子绝对有资格，有这个潜力变成一个网红。
是
这样。这个网红呢，不是就是只是以你们光心阁为主角，而是以他为这个主角。
嗯，
哦，就是他怎么去经营他的一个这个 YouTube 的布袋戏频道，
是
啊，你们反而是去支援他，哦，等到他变成一个网红了之后，他有了这个几万的粉丝或者几十万粉丝的时候，他再把光心阁带出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可能的事情哈。不过那个毕竟还要一段时间啦，
对对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你们一定要想到一个主轴，持续的更新。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怎么去增加更多的受众这件事哦，其实我觉得要增加受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但是这个很辛苦的，就是叫做推广。哦，
对啊，
那这个推广怎么去让更多人认识布袋戏，这个也要去想办法。譬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或许你们已经有做了，就是怎么样在你们的 YouTube 影片里面，或是你们拍一些影片里面去介绍布袋戏这件事情，这样，就是布袋戏这件事情，其实以你自己的了解，哦，可能可以讲的东西就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哦，从这个你刚刚说的，不管是你的表演方面，这个各种不同的角色也好，或者是甚至那个人偶怎么的制作。或者是怎么你们的故事啊，怎么去写这些脚本，甚至你们做什么创新，这个我一个大外行的随便都可以想出很多的主题可以讲，
是
啊，那你们就可以做这样子一个专门，也是这个，譬如说有一集就是我刚刚说的固定的节目，那另外呢有一条线就是不断的教大家哦什么是布袋戏。哦，然后布袋戏中间的美美嘎嘎是怎么样，哦，怎么去欣赏一个布袋戏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都是可以做的这样
子。嗯，是，
对，然后这个你可能就比较这个驾轻就熟，哦，那或许他一开始看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他累积下来一定会有效果这样，哎，就是对一些完全不懂的人，他就是一个入门这样，哦，这是一条啦，我觉得可以做的齁。然后另外有一个 YouTube 的建议齁，这个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法齁，你们那个也可以想想齁，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啊，
对，
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频道齁，前几名台湾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前十名里面有两三个频道都是儿童节目。
嗯哼。
要么就是一直在放儿歌的，要不然就是一直就是很 我不能说很白痴，就是很无聊的小朋友的一些剧情。那为什么这个频道很多人看呢？因为爸爸妈妈就可以放给小朋友看，然后他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样
对，
他可以放就放一整天，这样
是
对。所以我刚刚说，我就是有想到，我觉得其实哎，我们都可以去看那个，你知道吗？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很无聊的人偶，哎，不是人偶，是那个布娃娃，
有啊有啊，
两个布娃娃在演戏，这样就可以演一集，
没有语言的那个、啊，
对，有的是没有语言。好、哦，那有的是两个娃娃在对话，这样，
对、哦，
这样也可以变成一集节目。那你们的布袋戏要做的比他好，这个应该是轻而易举。
我们的
对啊，
我角色也很多，还是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想一下，哦，就是说，哎，我们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受众啊，很重要哈、哦，就是说这个金光戏可能是一种这样哈。哦，但是怎么去研究一些可能是这个也适合亲子合家观赏的戏，哦，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可以思考的方向。哦，它不一定是在剧场里面演出，它有可能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是爸爸妈妈有可能会放给小朋友看，这样我觉得可以去想一下。甚至你看这个，不要别的不说，巧虎巧莲之你总看过吧？
对啊，是啊，
巧虎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布偶嘛，对不对？大家就看，哎，巧虎教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啊，就觉得这个很好，就小朋友就会按着巧虎去做。那为什么这个巧虎不可以变成一个布袋戏偶呢？这样就是说，他讲的他就教小朋友一些东西嘛，然后只是这个角色，他当然对你们的这个传统的部分是非常的冲突啦，完全没有这个。体现你们文化的底蕴，这样
对其实不会呢，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金光戏，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它就是因为来到金光戏这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自我创作，而且它的创作是真的天马行空，没有界限的，完全你超出乎你自己的想象，就真的跟漫威的他们现在想的，包含什么元宇宙啊等等这些，通通什么神族鬼魂一堆东西都有，所以我觉得。要创造一个跟孩子比较接近的角色，其实是简单的啦。嘿，
对，就是说，那不只是角色，而是这个节目的内容。
对，重点是它的内容怎么去。
它可能不一定是那种传统的那个武侠，或者是那些这个神怪。那我觉得那些很好，那个就是给懂得欣赏的大人去看。
对对对。
哦，但是小朋友呢，可能就是比较。像童话故事，或者是也不一定是故事，它就是可能就是每一集会教一些东西，都有可能、嗯哦、那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因为我跟你说、哦、很多人在成立 YouTube 的时候，现在人人都想做一个 YouTube， 可是他们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特色、嗯、所以他们呢 YouTube 其实大部分都没什么内容，可是你们的专长是什么？你们其实就是有这个道具，你们也有人、嗯这个故事脚本、嗯、里面有人会去演，你们只是缺一个舞台、哦、那我觉得 YouTube 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你可以放各式各样想放的东西，甚至你还可以加上英文字幕，说不定外国人也会有兴趣这样、哦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想，外国人说不定有一天发现，诶，原来这个台湾有一个这个布袋戏很特别、哦、他还那个上面有英文字幕，而且他讲的东西这个很适合这个小朋友看，这样、哦、说不定你又拓展了不同的受众，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方向。
嗯，
所以可能你可以不要只局限在你们原本的戏、原本的大侠、
嗯
哦、可以去多设想一下、
嗯、
我们就是有这些，我们有的是这个能力，表演的能力、哦、那戏偶这些都是可以创新的嘛，
然后
故事你们也都可以创新，那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戏偶，然后让现在的这个 YouTube 前面的人哦，可以这个感受到你们的魅力哦，你们像你们那个，因为你自己是学资讯的，你也了解，其实从这个这几年啦，最重要的一个网络行销趋势，其实就是影音跟 YouTube 这样。哦、YouTube 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搜寻引擎、哦、所以很多人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做各式各样搜寻， 然后现在电视几乎都有内建 YouTube， 所以它不是只有年轻小朋友会看，
哦，
所有的人都会打开电视打开 YouTube 来看，已经不装第四台，
嗯，
所以你怎么在上面去规划你的节目内容，这些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哦，因为大家不一定会马上走进剧场，但是呢，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变红了，看的人变多了，你再把它到剧场里面去表演的时候，欸，就不一样。例如说我刚刚说的巧虎巧莲子，这个他原本也没有剧场，他也没有电影，
欸，
但是他是小朋友的偶像，所以呢，当他去做一个这个剧场表演的时候，哦，可能就很多小朋友爸爸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去看这样，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先把你们的知名度啊再提升一点，哦，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些票房才有可能，而不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去想怎么去更多人来看我们现在的戏，哦，对，我觉得应该要先回过头来先提升我们自己的知名度，
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哦，那但传统的人对于你们的品牌光新阁有什么可能这个会认识啊？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或是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的，我们要至少把我们的知名度啊往上再提升几个层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可能。那提升的方法，哦，我刚刚讲了一个是 YouTube 嘛，哦，你们可以去规划这个几个不同的节目，哦，然后这个去想怎么去持续的更新。另外你们的 FB 跟你们的官网其实我觉得都有进步的空间，坦白说，哦，我有上去看你们的官网，这样就是比较阳春一点这样。
对，
其实可以把官网稍微再花一点心思把它设计。
老师你是看郑武雄那一个还是看前面是只有光新阁那一个？
我是看你们那个啊，你们粉丝团上面的连结这样。
哦，好，那就是我讲的这个。OK， 好。
好，那可能你们还有别的我没有看到。
因为有一个我其实那时候也发想错误啦，就后来把它纠正回来，因为有一个是专门想说为了一个每一年度的大制作来做的一个粉丝专，可是后来发现不需要这样做，其实都结合在一起反而会比较活泼，
哦。对对对。因为你们的那个，因为我们还没有红到那个地步，就是那部戏啊，为了一部戏去成立一个粉丝团，这个或者一个官网可能比较还没那个必要，哦，一开始你还是需要把你的品牌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是，
哦，你要把这个光新阁努力的打出去，所以包括你们的粉丝团的这个持续的更新也好，你们粉丝团的内容，好，你们 YouTube 的内容其实也都可以同步更新在 FB 上面，
对，
然后你的官网也是这个，除了你们演出资讯以外，哦，怎么去介绍很多布袋戏的传承啊，这些内容，其实你们就是内容很多，怎么去把它美化之后放在你们网站上让大家看到，哦，最好这个官网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符合现代网站的一个样子，这样
是，
就是看起来会觉得，欸，你们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现代一点的剧团，这样，哦，
是，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哦，对，
好，
然后所以当你的知名度啊慢慢的提升以后，我觉得才有可能，你刚刚说那些才有可能达到这样，哦，那在那个之前呢，其实我会有在想说，其实你们可能要想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传统演出以外的收入，除了你们现在有一些补助以外，可能也可以去想一下这件事情，这样，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有转变，这样，就是剧团的收入也好，包括你们如果还有去这个演野台戏的话，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个习惯付很多钱好了，可能付钱习惯都没有，对，好，那这些收入根本不足以 cover 你们的支出的时候，那你们有没有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我觉得你们要这个严肃的想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想问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子有接一个朋友，他们开的是食品厂，那他有个产品叫做黑蒜头， 那我就请一个很资深很厉害的雕刻师为他们的黑蒜头制作了一颗专属的有比较有喜气的一个偶，然后我也拍了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偶去说明吃了他们的东西的一些好处，好，那用这方式啊，那个老板是很喜欢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了之后就是觉得说好像我也自己觉得产品不错，可是当我们推出去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太多的回响，就是可能还没有，就是第一个名气不够，第二个是可能这个群众的看的部分还是没有那么热络，所以我不知道说像这样的业配啊，这个叫应该是属于业配，也是我们的收入之一啦，只是说到底我们怎么样让他做，好像也是要从我们有名气这个底子开始齁。
嗯，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一个是我们帮企业客制化他们的一个人偶，
对，
这件事情其可不可行这样，这部分可能也会有一些收入，那另外就是说当你真的比较红了以后有没有接到业配的一些可能性这样，那后面这个当然是有机会，等到你们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以后，那些业配都有可能，就等于说你们的一些大侠他是可以去代言一些产品的，这个绝对是有可能，而且你们的这个人物那么多齁，总是可以有适合的，那我觉得帮企业去客制化他们的人偶这件事情比较没那么容易
这样，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其实也会帮客户啊，有时候要找一个什么吉祥物啊，或者要设计一个这种现在很流行要设计一个布偶或者什么，很少人会想到要用布袋戏。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个要看产业啦，就是说那个产业可能刚好很适合布袋戏这个调性，但是一般的现代产业可能就会考虑比较多。他就想说，我用布袋戏的原因，我用这个戏偶的原因会是什么？它会是一个加分吗？
对，
当你还不够红的时候，的确他就会有这个想法，这样，他用一个可爱的一个布偶，还是用一个可爱的戏偶，这样，这个就算费用差不多，他都会想说，到底用哪一个？我用戏偶会不会大家觉得怪怪的？这样，除非你。
其实有那个发想是来自于前几年云林县，因为他们是布袋戏的故乡，他们曾经做了一个，应该说一个投票跟票选的机制，去票选说，你觉得，应该是这个好像是中央做的，你觉得哪些东西是可以足以看到这个东西就足以代表台湾？第一名就是布袋戏，对，所以才会想说，因为他们的产品是。全世界跑，然后就用一个布袋戏来代表他们是来自于台湾这样。
我觉得就是它比较可能局限在一些特别的、特定的
行业。对对，是是是，
对啊，但是它当然是很好，它就是一个台湾的代表，但是它有时候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是一个传统的味道这样。
对，这个是没有错，
就是可能不够那么的新潮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要去想一下，除非我刚刚说，除非布袋戏它本身可以展现出来一些特色是不一样的，跟别的我拿一个布娃娃、一个布偶，可能我们布袋戏可以展现的更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可以实验出来一个成功的案例的话，后面的人可能大家就会仿效这样。真的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比较少人这样做啊，所以它其实的确是一个创意这样。所以这个是可以试试看，但是我相信一开始不容易。反而是就是说你们真的这个如果让自己比较有知名度之后，你们在你们的频道里面去演客户的很多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机会这样。
其实我这几年我们像老师你来讲，我们这是比较跟观众直接接触的表演嘛，好，那其实布袋戏里面最红的还是属霹雳布袋戏。那霹雳布袋戏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可是这几年来，其实他们最赚钱的戏是代工。什么叫代工？就是他们有日本的编剧跟他们这些 连口白的对话全部都是日语，然后他们只是帮霹雳他们就做了一个群组，就是专门就是一个另外一个 team， 然后是专门就是 for 他们的戏，然后去为他们量身定做。他们只有做操偶跟演出这一块，可是真正的编剧、导演什么，全部通通是日本人。
嗯，
他们这一块是现在目前最赚钱。然后你说他们的行销跟广告，其实你看他们现在明年度他们过年的时候推出一部他们的主角的一个前传，那现在也没有说真的有，我看我有在关注他们的行销，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还没到了，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做很大的推广或者是得到很大的回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在让人家接收，说好奇说要去投入他去了解他的这个机制好像是很比较弱，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老师你刚刚提议的，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小朋友的面向，因为我这近几年演戏，我发现一个现象哦，就是我只要能够把小孩子留住哈，我的观众就会很多，就是因为小孩子留住了，父母亲就不能走。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这个就是代工的这个事情哦，也就是其实我今天本来准备好要跟你沟通的一件事情啊，这样我一直没有讲，这样哦，就是因为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是你们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禁忌，这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提。因为前几天我也去看你们的演出嘛，
对对对，
然后在现场其实这个人来的，我觉得还算蛮多的，
对对，
然后大部分都是带小朋友来，
对，
小朋友也很多哦。可是我在现场看的一个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跟家长都很忙，因为小朋友听不懂在讲什么，所以一直在问爸爸妈妈说他们在演什么，然后爸爸妈妈就一直在解释这样。但是他们看到某些桥段的时候，还是会这个觉得很吸引人啊，对对对对，但是绝大部分的内容他们真的是听不懂。
对，
90%以上内容他们是听不懂的，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是
哦，所以我是一直，我那天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我很想跟你沟通的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布袋戏不能讲国语？这样，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布袋戏他到日本去可能就讲日语啊。
对对对。
如果我们今天是针对年轻一代的小朋友的话，哦，那为什么他不能够讲国语？因为你们传统的剧本或者那些我觉得都很棒，好，然后包括很多的 Quick Call 那些我觉得都很不错，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传承，真正懂得欣赏的人会去看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发新的观众的时候，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些剧是用国语来演，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有做这样的尝试吗？还是这个是一个叛逆大逆不道这样？
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有规划要用国语版的演出，原因只有一个，但是现在因为疫情被停滞，我真的觉得我们最大的市场是在对岸。我们现在不用有政治立场，但是因为我们属性是最接近的，而且中国它确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另外一个点是他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很追求把传统找回来这件事情，
没错。
那可是他们的传统在布袋戏面哈，他们是停滞，因为他们中间断层太久了。那我们台湾的布袋戏从大陆进来之后，它是一直在演变，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才会看得到现在的霹雳嘛哈。所以我那时候在思考，我们要大陆的这个市场是确实是我们未来的生机呀。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着眼说用国语的版本的剧本去大陆做巡演。那在现在来讲其实我们没有，我真的没有去界定说，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台语没有直接把它用成国语，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也说是难也不像是很难啦，就是我们台语有一些俚语或者是有一些笑料的东西是我们用台语才诠释的出来，
对，
这是我们的习惯了。 可是你要转，如果这一套要转变成国语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找国语的比较相接近的一些，就是在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些同音字啊，或者是它的一个关联词啊等等，这些就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上跳脱，因为布袋戏在演出的时候很多台语的俚语很多，可是它要完全转成国语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如果现在要做国语版，就必须用国语版的讲国语的这个思维去考量这个剧本。当然这不是难处啦，只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迟迟没有马上转过去，是因为这一块还是需要费一点心思在这个上面啦。
对，我了解你刚刚说的意思，这样。好，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其实它完全不是要从台语翻过来这样。
对，我知道。
就是说它完全是应该是一个讲国语的人去规划整件事情。
对，
就是说包括你们像这次你们表演的这个四大病毒的这个剧本嘛。
是。
我相信应该是你们自己发想。对不对？
对啊，是全部都是我自己想的。
没错，你看哦，那当初在发想这个剧本的时候，如果从头到尾他就是用国语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还要从台语翻过来这件事情。
对、
哦。那包括你说有一些韵脚那些，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这样。
对，
如果他可以，你可以找到国语的诗词是可以
替代，
去对替代的也不错。没有的话呢，其实就白话一点。也可以，因为重点，我觉得布袋戏它的精髓有很多，包括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些语言的里面的这些文化，这些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其他的部分也很重要，包括怎么操控这个人偶，然后你们怎么去做整个的表演的演出，还有后面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声光效果特效，这些就我觉得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台而重要。
其实我有在尝试，老师你那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角色是讲国语的？
有啊，是
唐凤。
对，唐凤是讲国语。对，
就是我们有试着去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是特别是台北市的演出，因为台北市真的很多小朋友真的甚至是完全不会讲不会听啦、啊。那我就必须去尝试它，所以我们用在唐凤，因为我怎么讲怎么搜寻唐凤都很少讲台语，然后我学不到他的台语腔啊，因为唐凤讲国语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溜，因为他英文很溜，所以他都把国语当成英文在讲，说叭叭叭叭叭，然后速度就非常的快，所以就变成他讲话的特色，就是稍微去揣摩他啊。唯一的方式，发现说啊，好像还真的只能用国语来诠释这个角色会是最快的啊。对啊，
对啊，你看哦，其实你们的功力啊，是在什么？是在你会去模仿，去学习不同的这个，把它学的惟妙惟肖，再加上一些你们自己特制的这个人偶，还有你们的故事的。这个设计桥段，然后你们的这些特效，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这样，只要它是国语的就可以了。
好，就是、我觉得听完我决定来一个这种小型的推广性的表演，全程用国语。对，
是你可以试，我觉得你可以试一次，甚至你在之后啊，你的 YouTube 上面可能有一个单元，它就全部都是国语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亲子的部分，你可以考虑他有没有可能用国语来表现、哦、那他还是可以用台语。台语的好处就是说，诶，大家一边看顺便学台语。
对、哦、
如果这些家长他想要让小朋友去学台语的时候，他就是像我小时候也是看那个歌仔戏学台语的、
哦。
但是诶，这个如果完全听不懂的情况下的话，然后有一些国语的我觉得也不错。哦、所以你看哦，我觉得只要你们是有这个亲子的像那一天那样的剧情，其实就很适合亲子。然后他只要是国语的齁、哦、你们在这个剧那个什么在这个剧场里面要卖票，我觉得都会有更有机会这样。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尤其是北部啦，爸妈就会觉得说，因为其实现在爸妈带小朋友去看这种儿童剧
很多，
儿童剧的时候其实很多，他们很愿意花钱带小朋友去看， 又可以打发一个下午的时间，有很多时候是寓教于乐，还可以上下互动哦。但是如果要叫他们带小朋友去看一个全程没有字幕也听不懂的一个剧，他们可能就会犹豫这样，因为这个他还要一边解释给小孩听这到底在演什么。
我现在在剧场都是配有字幕啦，全程。
但是如果那么小的小朋友，他可能连字幕都看不懂。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现在那字幕是给大人看的，没错。
对，所以我也发现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布袋戏，就是那些那个我刚刚说点阅率很高的，他们其实都有字幕。这样，好，那当然可能那些年轻人也都听得懂。好，但是现在台湾也是习惯会看字幕这样，所以那个东西那个是影片。我只是说。语言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只是说你不要把它视为是一个转型，
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新，这样，就是说我们让布袋戏走到这一步，我们就可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承，传承的部分你们还是会去苦练，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兴趣，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创新，
推广，
对，然后创新了之后，这些东西才能推广出去。
对对，
我觉得就包括你刚刚说的可能未来大陆这些都更有可能性这样，因为他们直接就听得懂，
对，
我们做好的影片不只放在 YouTube 啊，我们还可以放在大陆的这些腾讯啊，
哔
哩哔哩啊，这些通都可以放，对不对？那可能就会有大陆的粉丝，他们随便一下人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试试看。而且因为我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别的布袋戏这样做，这样，所以说不定你做了效果也还不错，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流行，也有可能。
其实是有大家有在做，但是跟像我那一天这样子，跟时事啊，跟你的生活比较贴近的方式是真的还没有人这样做了。对，
你是说有传统的戏，然后全部都是讲国语这样？
对，传统戏全部讲国语，然后你说有传统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用传统的戏讲国语，从来没有，没有没有，
对吗？
对对对，
但是我想不出来这有什么不行，因为我们那些人物，当然他本来都有一个台语名字，他们都有台语的口头禅，台语的很多的这些内容，但是我们。
这是可以替代的，这个是可以替代的。
没有什么理由不能用一个这个国语的内容去取代这样。只是那创新更没有问题。创新就是你们如果发想一个新的角色、新的剧本的时候，就用一个这个来思考看看。因为我觉得布袋戏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好。你只有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够
走出去，
更快速的推广出去。就会让很多人知道说，原来这个布袋戏这么有趣，我之前就是因为听不懂，我不想
听，
或者是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讲台语的，这个会不会是这个乡下人才看的戏，会有这种会有一些这种心理的那种这个奇怪的一些想法这样。但是所以你可以创新看看，试试看，但可能你一定会招致一些批评，说这个不伦不类啊什么的，这个
传统，
对啊，你这个抛弃了传统或什么，但是传统并没有放弃啊，你还是有继续演传统的戏，只是你也开始创造一些，你把布袋戏的好，用国语的方法让小朋友看得懂的方法，让他们知道，甚至我刚刚说这些教学，你就可以用国语来讲。就教大家说，布袋戏里面的一些这些妹妹嘎嘎这些，你就是用国语来解释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些这个你们怎么样都比现在 YouTube 上面那些布偶
元素多，
好一百倍啦，可以表现的表演的东西真的是这个太多了，而且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喜欢看这种仙侠的小说的人其实很多
很多，
大陆也很多，所以你们这个题材本身是还是很多人爱看的，只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语言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这个隔阂啊，这样你会一开始你就把人分成两块，就是会听台语的跟不会听台语的，爱听台语的跟不爱听台语的，直接就切两块，
是
这样。那你当然你如果你所有的观众都只能从爱听台语的人里面去找，
对，
就会很窄。
好，
对，
嗯，
对啊，
哎，嗯，这个
像那天，就像你那天的表演，我相信你有看过的家长，可能心里就会在想，下一次我要不要再带小孩来看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觉得很精彩，但是小朋友都听不懂，一直在问。因为我真的左邻右舍全部都是小朋友，哦，就是听到那爸妈一直在，一直我走出去了，他们还在跟小孩解释刚刚到底在演什么，这样，对啊，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这样，对啊，
好，明白明白，这个好，嗯，好，
好，这是一个小建议啦，可能比较那个比较奇怪一点的建议，这样，好，那你看哦，当你跳脱语言这个樊篱了之后，你可以做的事情就真的很多。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这个你 YouTube 频道上面要经营什么样的内容，哦，可能传统的，可能亲子的、教学的，哦，这些通都可以，哦，我觉得是这样。对，好，不好意思，我们好像聊了很多别的，那你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行销问题吗？
其实就我觉得基本的点还是刚刚老师讲，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用任何的方式先让人家认识我们，那我们才有机会把他们引入我们想要做的行销的点。所以
没错，
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常进剧场演出，特别我的演出目前都停留在中南部。那中南部的观众跟北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北部观众已经被太多剧场的演出洗礼过，他们知道说今天我要进剧场付费，不管是什么戏，只要我想去看，付费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们中南部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多票都是透过关系啊，然后赠票啊，说是他们都觉得进到剧场不见得要买票。哦，那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多的难处，特别是布袋戏哦，我们中南部的庙会很多。那他们就会跟庙会画上等号，就是我一回到一开始讲的，我很难让人家知道说，哦，你到剧场里面来看的布袋戏跟外面的看布袋戏是不一样，除非他真的进来，牺牲一次让他进来看一次，他就懂了。可是，在还没进来之前，他就怎么让他进来，让他知道说，哎，我很期待进来看的戏是不是我们平常在看的，就是这些点很难去推广啊，
嗯。嗯，那你们到在中南部那边演出的时候，是有人邀请你们去吗？还是你们？
哦，这个也是都是我们
邀啊，
主动去跟政府拿案子
哦，
然后拿了经费之后去执行。但是，虽然我们已经有经费执行，可是一般来讲，这些经费都足以只是平掉我们的收入。最多就是平掉我们的收入，就是支出跟是一个平衡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赚钱。
嗯，所以还是需要一些门票收入来支撑啊，这样。
对对，
嗯，
所以就是你的门票就等于你真的是这场戏你赚的钱，啊，其他的都是在平衡开销。
嗯，
对。
好，所以我觉得啦，这个因为中南部啊，他看这些戏的人可能也是固定的某一群人这样，
对，
而且这一群人也有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与其一直去想这件事情啊，现在真的我的建议是你要开始想我们怎么开发新的人，
对，
真的，那那种的，因为齁，我们你看你每次出去一场，但因为你们可能有申请政府案子一定要出去了，可是你每次出去一场其实花费的时间、物力、人力都是很可观，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是固定，当你花了这些时间去这样跑来跑去又做这些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创新，或者是思考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怎么去接触到新的观众，我觉得你就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所以或许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我怎么做，我就算领政府补助，我再去做这些事情，他都最多只是做到打平而已。那我还有意义要做这件事吗？对啊，还是我干脆把这个时间拿来想办法，我干脆就直接我就在全力的在 YouTube 上面每天都播一集这样。对啊，就是我就是努力的拓展新的，然后我就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好让更多人看到，然后这个上到不同的平台，好，然后用我刚刚说的试试看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故事，好，然后粉专这个更新的更频繁一点，然后那个这个官网再设计一下，好，这个至少让我们的这个光心阁啊的知名度，再往上要升几个层次啊，我觉得这个或许是你现在最重要，因为人的生命时间是很有限。
是啊，我
现在你会你的体力会越来越不行，这样。
其实老师，我要跟你
费力这样，
再跟你讲一下，我投入这个演出也是因为，其实我100年的时候爸爸离开。然后在专心在研究所的时候，到了第三年要毕业那一年，我就得了鼻咽癌啦。那就是得了病之后，就是在床上这样子疗养了一年嘛。那这一年就是让我最醒思这些事情的时候，才会毅然决然去做。那重点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其实生命真的有限，就是我怎么样在最短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到，所以我们只能去珍惜就是现在我能够做的一些想法，用相信的，就真的只能用相信说我一定会更好。所以只是是不是投对了点，投对了地方，这个真的是要参考，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做到很好了，这五年你把很多的传承已经把它不管是怎么样记录下来，或者是有稍微传下去了，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做得很好。那接下来你要更快的时间想办法让光心阁被更多人知道，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更积极的一些创新，跟一些这个比较符合现代人会去看的一些平台的努力，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就算你没有办法做的像别的 YouTube 的布袋戏做的那么的华丽哦，但是你可能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取胜，
是，
用你们的巧思，用你们的人味，用你们的这些 know how 来取胜，我觉得是有机会这样。然后等到你这边内容稍微比较有一点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这个要投放广告，这些都还是可以。好，但是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这个内容，先确定了，要不然你一直投，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还是传统的这样子的内容，你怎么去投到那些真的本来就很爱看这些的人，就很难，这样就很难。这样反而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创新的一个 idea，然后这个 idea 是甚至它是有新闻点，不用做太多宣传，可能大家就很好奇，
对啊
，好。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些新闻点，包括我刚刚说不管是不同语言，甚至你的儿子，他本身变成一个网红，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未来可以的试的方向，这样好不好？
好
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不然我们节目就要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先这样OK 大致上都有一些解答，心中也有个底啊。谢谢。
对，今天也聊了很多哈，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光心阁真的会找到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出路，那希望台湾人有更多人来关注我们很重要、很宝贵、真的很珍贵的这个传承的艺术了。这样，好，那今天谢谢我们的团长，
好，谢谢老师，
好，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